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吉心再次向你问安，真高兴又一次的与您一起按时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和领受祝福。教会历史人物系列课程今天呢是第二系列的第26课，卫斯理老师要介绍的是普世教会合一之父穆德。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这传福音的呼声呢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了解也知道福音广传的重要性。在哈巴谷书3:3-4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一个基督徒的侍奉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旨意，得到神的同在，这样子的侍奉才会有果效。当一个基督徒能够有哈巴谷书3:3-4的这种看见，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人事物，学习去寻求神的旨意，学习耶稣的样式去处理事情，才能更多更好更有果效的侍奉神。当哈巴谷从现实观点思考环境与问题，神的回应是向他展示一个更广更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好与坏。神不断地提升他看事物的角度，第一次神展示了一个更高的视野，让先知看见的土地包括犹大和巴比伦。第二次回应又从更高的层面向他说话，与他论到列国，为的是要表明他要让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在我们听历史伟人事迹的同时，我们也学习。今天老师要介绍的这位穆德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之父。提到这样一个运动的提倡，可想而知在经历中的征战时穆德会有很多的学习与突破。来，让我们听老师讲第26课，超越宗派的平信徒合一的运动，学生宣教的领导者，以及圣经公会的起始。
各位听众好，现在播放的课程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2，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播放的是第26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穆德，他是被称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之父。第26课，穆德，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之父。主耶稣在跟门徒一起最后的祷告里面，记在约翰福音第17章，好几次的强调，希望门徒以及将来的信徒都能合而为一。在第23节，特别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可见在耶稣的心目中，教会应该是合一的，但是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断的分裂敌对 许多的教会领袖或者是神学家，他们对于一些名词像圣餐、洗礼、救恩等等这些重要的名词，他们都有自己非常坚持的而又不同的看法，以至于教会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我们一直说19世纪教会重视海外宣教，到了20世纪可以说教会慢慢的开始注意了合一运动。但是谈合一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要在一些宗派一些神学家之间来谈合一似乎更加的困难，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些不重视宗派的教会领袖，甚至他们没有神职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案例的牧师，他们就是所谓的平信徒，他们出来领导一种合一的运动。那么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合一呢？应该是在学生在年轻人中间来推动，因为年轻人学生对于教义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固执，比较也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所以呢他们就是比较容易在一些事工上开始向合一推进。那么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个事工可以比较容易来推动，就是宣教事工。19世纪的海外宣教运动，福音传到世界上很多新的地方，在那里福音遭受到极大的抵挡，甚至有许多的宣教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在这种面对着抵挡的环境，不同的宗派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面对着这个抵挡都来不及，怎么有时间怎么有精力再去讲究那些这个分裂的事情呢？所以在海外宣教的工厂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来推动合一的一个项目。所以学生跟宣教这两个领域是20世纪推动教会合一运动的一个途径，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牧德，他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上，在这两个管道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有这个领袖恩赐的一个基督徒。说到学生的这个宣教事工，在北美地区要从19世纪初年有一场的祷告会说起。在北美就是美国啊，有一个威廉斯学院，在1806年的夏天，他们有五个学生经常会在一起为着福音事工祷告，一个小组。那么这一天他们从祷告会要回到学校的路上遇到一阵大雨，所以这五个学生呢就近跑进一个这个稻草堆啊，或者是一个仓库，堆稻草的仓库，他们就在这个稻草堆里面呢把握机会再继续为宣教事工祷告。那么其中他们就是那一天特别就是为着亚洲，就是为着福音在亚洲的传扬，为这个主题来祷告。后来这五个学生都成为，其中尤其有一位可以说成为 19世纪初年在美国推动海外事工宣教事工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4年以后，就是1810年，美国的第一个差会，就是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的差会就成立了，可以说直接就是受到这个稻草堆祷告会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这个年轻人不但促成了第一个差会，他也促成了美国的第一个圣经公会，就是一个出版分送出版圣经的一个组织。另外他也关心美国当时黑奴的处境，他也发起把黑奴送回到非洲去，协助黑奴回到他们家乡去，然后到非洲去宣教，这些的事工他都非常大的贡献。可惜他很年轻，活了30多岁就去世了。但是这种学生宣教的这种精神就一直在美国的这个教会校园里面传承下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穆德，他也是这一个传统里面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穆德他生在1865年，他是出生在当时的美国算是中西部，就是拓荒的这种大的环境里面，所以在拓荒的社会里面比较不讲究那种传统的繁文缛节，那么这边的教会也比较有活力，这边教会也比较有这个创新的地方。穆德是一个木材商的儿子，家境算是相当的富裕，所以他也受到很好的栽培。后来他进了也在中西部的康奈尔大学去念书，那么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候悔改信主，而且这时候啊，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候正是英国那边学生剑桥大学，所谓剑桥七杰出发到中国来做宣教工作的这个运动，震惊了当时大西洋两岸欧洲以及美国的学生校园。其中剑桥七杰里面有一位运动健将啊，板球队的这个选手叫做斯达德，他尤其是在穆德的心目中非常崇拜的一个这个学生领袖，所以穆德他就也愿意效法斯达德一样，把自己一生奉献给耶稣基督，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穆德在康奈尔大学时候也参加了一场很重要的影响他一生很大的一个夏令会，这个夏令会呢也都是由大学的学生参加，在一座叫黑门山的地方，美国的黑门山，当时有200多个来自很多很多大学院校的学生来参加，时间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一起来研读圣经，那么也邀请这个著名的一些教会领袖来跟他们分享。这个聚会受到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穆迪他的赞助，穆迪在我们的系列里面也介绍过的。那么这个夏令会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啊，就大家慢慢的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上很多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就很多海外宣教的工厂这方面，所以到了最后时候，在这个夏令会有正好100位学生，他们签了一个宣言，这句宣言很简单，就是说主如果许可，我将来愿意去做海外宣教士，主如果许可，我将来愿意去做海外宣教士啊，这样一个宣言呢，就是立约啊，有100个人签名，而穆德也是其中的一个学生， 那么这个签名并不是随便签签就算了，而是成为他一生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啊，他当时就在 YMCA， 所以基督教青年会里面担任学生部的一个干事。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的校园里非常的有影响力，所以他就担任这个巡回的干事，到各校去推动青年会的事工。而那个时候的青年会也非常重视海外宣教，所以这个就跟穆德他的所签名立约可以结合在一起。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心愿这个励志就透过基督教青年会的身份这样的关系，就到各大学校园里面去传递这样的意向。所以在过了两年，就是1888年这一年啊，这个北美学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正式的展开。这个运动叫做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那么每一个参加这个运动认同的学生啊，也就是一样的，就像那个穆德一样，他们说如果主许可，他们愿意在毕业以后成为海外宣教士。在很多的校园里面啊，许多的学生都加入这个行列。那么穆德后来也想出了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留下大使命给教会，但是大使命什么时候完成呢？在穆德他口号里面说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可见他对于这一代的学生有很大的期许。那么这个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在北美的校园里面，不但在美国也在加拿大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许多的学生就纷纷的加入。估计从1888年到1918年，就是大概这30年的时间，这个运动啊已经派出了8000多个北美的年轻人，8000多个宣教士到海外去啊。那其中啊，目标最多的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差不多8000多里面有1/3是来到中国，可见当时中国在世界，在当时西方教会特别是学生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当然其次就是印度。那这么多的学生年轻人都是大学毕业啊，非常优秀的学有专长的年轻人，他们带着这样传福音完成大使命的这样的心智来到了中国，来到亚洲，当然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在北美的校园里面，以后每4年就会举行一次很大规模的这个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的大会，每4年一次，在不同的城市举行啊，就到了以后来啊，总是有几千人参加。那么学生借着这样的宣教大会的机会，就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的报道，他们的见证，以及能够提出各地方的需要，以及各种宣教的参与的方式，比方医疗啊、教育啦、一些那个各式各样的，当然直接传福音、牧养教会也都是很重要的这种方式的。所以这个穆德他一开始就担任这个海外宣教运动的领袖啊，几十年的时间他领导这个运动，可以说有很大的影响力，不但开大会， 这一个运动也出版很多的报道宣教的书籍，也是非常的受到重视。那么穆德，我们一开始说了，他除了宣教学生这些的事工都是他非常有关系的，那么跟他关系最密切的当然应该算是基督教青年会啊，所谓英文的简称叫 YMCA 就是基督教的青年会。那么基督教青年会这时候在北美校园以及城市里面都非常的兴旺。穆德他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美国方面的事工有40多年，其中呢有16年担任总干事的职务，也就是这个推动策划联系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基督教青年会当时也是国际性的一个组织啊，包括在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所以清末民初这个期间，在中国社会教会都产生也很大的影响。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讲求身心灵啊三个健全的发展，也就是德智体群这些方面呢，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些计划规划啊。那么我们光拿体育来说，可以说西方的运动比赛这种运动精神都是透过基督教青年会引进中国。那么在中国的城市里面最初出现了游泳池、体育馆、健身房啊，甚至举办全国性的运动大会，以及代表中国去参加亚洲这种运动会，可以说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门的推动之下啊，获得非常的好的成绩。那么其他各种领域啊，基督教青年会还有女青年会，这两个是有关系非常密切的，都在中国社会里面啊，在学生中间、年轻人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比方在1922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啊，城市的这个单位，所谓市会，城市的这个单位有40个，就是在40个城市里面有它的活动、它的组织。至于校会呢，就是在学校里面为单位的话，校会有200个啊，那么会员都是几万人。当时1922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任职的外籍，就是外国人的干事有95位啊，而中国籍的有87位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组织啊，就用了将近200个干事啊，这个规模之大，我们就可想而知啊。那么穆德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啊，当然也跟中国来往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后来他更进一步觉得基督教青年会啊，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从事宣教，所以后来穆德就出来到世界各地去把各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啊再加以整合，他新创了一个组织叫做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特别这个强调是学生，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这个是在1895年在瑞典成立的啊。那么以后他就也在世界各地这个推动，就把全世界的基督徒学生把他们啊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学生联盟啊，这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大会啊，就轮流在各个国家来举行。其中第11届大会，就是1922年啊，11届的大会啊，就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召开。1922年的4月间，在清华大学召开。不过我们知道，这时候啊，中国的情况跟这个20世纪初年那样对基督教非常友好、非常欢迎啊、非常的尊重的那个情况有所改变了。 这个1920年代慢慢的中国社会开始对这个基督教有点反对的潮流，那么再加上呢，这个大会是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是一所教会大学，而是当时国立大学啊，公立的大学，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不妥当，所以导致了中国社会呢形成了一场啊非常这个盛大的反对基督教的一个运动，叫非基运动啊，非就是反对基督教的运动。这运动在1920年代啊非常的蔓延到中国的各地，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啊采取非常激烈的手段了当然不是说像义和团那样，但是总是用那个文字啦，用一些这个游行啊来反对基督教，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附带在这边说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啊，在穆的领导下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好，那这些都是上面讲的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啦这个 YMCA 还有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这个主要还是在学生和青年的中间。那在下一步穆德的影响力就升到了延伸到了整个西方教会的这个世界教会的宣教的领域啊，就是在1910年啊，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了一次全世界性的爱丁堡的宣教会议。这个会议时间10天的时间，有来自世界很多国家了1300多个代表啊，也包括有中国教会的中国籍的代表也有啊。这个在爱丁堡呢举行宣教会议，就讨论整个世界宣教的局势。这个时候一般教会啊对于普世的宣教情况还是所以前途看好的，觉得这时候西方的教会啊在世界各地派出的宣教士就多达好几万人了，就大家认为会完成大使命不是不可能的，这宣教的力量会不断的增强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因为再过4年啊西方爆发了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个神学上的一些这些解释，一些神学的产生，造成了海外宣教的衰微啊，造成海外宣教的衰退啊。那么穆德的领导才能啊，在这个爱丁堡宣教会议里面也表现无疑啊。这么大的一个会议，在他的主持下啊，进行的非常有条理，非常有效率，也有后续的一些的发展啊，就是不是会开完就算了，它有以后后续跟进的一些这个程序，一些的措施，也让这种宣教合作精神延伸到世界每个地方去。所以后来在中国也有这个所谓的续行委办会，就是继续的续，推行行，续行的委办会啊，也在中国的教会也成立。所以穆德继续的在世界各地奔走，推动在宣教上的合一啊。那么为了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当然这个领袖必须要在世界各地旅行，所以穆德他是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非常辛苦，他大概一年总有要花半年的时间在外旅行啊，但是他非常重视灵修，他说每一天早上还是非常重视要跟主亲近，要读经，要祷告啊。他甚至说啊，有主同行呢，是天涯海角都不怕了；如果没有主同行呢，啊，他宁可足不出户啊，宁可足不出户啊，因为这个没有主的祝福，没有主的同行，人是不能做什么。 那么他在当时美国那个时候的一些前后几任的总统也都非常的重看重他，甚至美国有一位叫威尔逊总统啊，甚至心目中他说穆德是他认为驻中国的大使最佳的人选啊，他一度啊他也要求邀请穆德出任驻华大使啊，驻华大使，但是穆德认为他的工作是神给他的工作是全世界性的，他不能把自己限定在中国这个职务上面，或者是被这个美国的政府所限制，所以他婉拒了啊，但是历任的总统都非常的重视他在世界的这种知识、世界的眼光，他成为很多总统的顾问了。那么也因为他这样非常的不辞劳苦啊，在世界各地推动这种合一啦、沟通啦这样的运动，所以在1946年啊，他获得了一项非常崇高的荣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的和平奖在1946年就颁发给他，表扬他对于促进世界的沟通啊。那么后来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挫折，他这个合一的运动啊，当然受到了一些的挫折。但是到两次世界大战过了以后，穆德他又继续的啊推动这样教会合一的运动啊，所以在1948年啊，这时候他已经80出头了，他仍然出来领导一个叫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啊。这个1948年在北欧啊，在欧洲荷兰啊，在荷兰这个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就举行了成立了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啊。那么这个组织到今天仍然存在啊，也成为世界继续推动教会合一运动的一个机构。那么穆德他非常长寿，他活到1955年啊，就整整的90年了，经历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战乱，许许多多的变动，但是他对于促进教会合一的这样的使命，他是从来没有放弃的。那么穆德也对我们中国也特别有感情啊，也特别重视中国的事工，所以他曾经有前后9次来到中国访问啊。第一次是在1896年啊，他的第一次他就是亚洲各地啊这样的旅行的这个访问，第一次在1896年啊，那么最后一次呢是在1949年啊，所以中间相隔了有这个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那其中有几次来了非常的受到中国的欢迎，也造成很大的轰动，比方说1913年那一次啊，那就是辛亥革命刚刚过去啊，所以这个民国建立啊，民国刚刚建立时候，很多当时政府的领袖啊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或者是参加基督教会的人啊，也是很多基督徒。那所以当时许多的政治人物也都是对基督教非常的有好感啊。所以1913年呢，穆德跟另外一位另外一个这个也是青年会的代表叫艾迪啊，他们两位啊一起在中国访问，在14个大城市举行向学生的布道会啊，布道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啊，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学校啊，这个还放假啊，就是学校停课，让学生可以呢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布道会。那这个布道会里面，很多当时政府的要员啊，甚至包括这个省长啦，或者是啊什么内阁啦，这些大官啊，也都出席的 都出席，像当时这个袁世凯啊，袁世凯那时候的总统也都向穆德表示感谢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布道会在学生中间造成很大的轰动啊，当时许多学生也心目中认为基督教是中国的希望啊，中国希望。那么所以基督教青年会也因为这些穆德的布道，穆德的演说也带来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个统计说1922年的时候啊，也就是1922年的时候啊，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有那么大的规模啊，那么大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前后的时间跟穆德他们在中国的布道演说一定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啊，这个世界的教会当然谈不上说已经合一了啊，但是觉得合作是比合一，就是这个名词啊，可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讲到合一啊，它好像是比较困难，很多人在神学方面啦，在一些这个礼仪方面啦，像我们刚才说的对这个圣餐洗礼啊救恩都有很坚持不同的看法。那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先不谈合一，我们谈合作是比较容易。那么我们看到穆德他也是这样，他在宣教啊，在学生这些事工上其实就是讲的合作啊，他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球唯一的教会，好像选一个这个教皇出来，选一个这个领导人，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指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教会，并不是这个才叫合一，并不是说只能建立一个大教会啊，而是一种教会仍然像不同的肢体啊，身体的肢体，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的这个礼仪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大家在基督里可以合一，那么在事工上呢就是可以合作的啊。那合一是在基督里面，但是在事工上大家可以彼此合作啊。那么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工作，他的宣道，这个海外宣教事工都是透过合作来进行的。所以穆德这一位教会领袖啊，可以说在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青年事工，在学生事工，在宣教事工，在合一运动啊，这些领域上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啊。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两次战争以及战后世界仍然纷纷扰扰啊，所以好像他的贡献啊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特别被中国教会所忽略了啊。这是我们在这一刻了解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啊，我们也要重新来更深入的了解他真正的想法和他的这些领导的事工啊，我们可以来向他学习啊。今天我们介绍穆德就说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 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